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27号，公元2017年11月15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为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致辞，呼吁推展人类一体性；西藏流亡团体发布报告，纪念被囚作家日；司政洛桑森格在瑞典国会介绍西藏局势；自由之家2017年度网络自由报告，中国再度垫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第12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致辞，指出当今世界中的许多问题皆由放大彼此的区别而导致，因此鼓励与会各界致力于推动人类一体性观念。昨天11月14号下午，第12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在日本东京开幕，主办方公民力量对开幕式全程进行了网络直播。此次研习营原计划配合达赖喇嘛尊者的访日行程来安排，但最终尊者取消行程，无法亲临会场，故发来视频致辞。
大家特别的创造起来的他也加上我们的身体。
尊者向与会各方致意后提出，活动举办方连续多年保持热忱与干劲，以集体利益为目的，值得赞扬与随喜。接着尊者指出，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由人类自己造成，源于对我们和他们的偏执心态，种族、国籍、宗教等等都成为区分彼此导致各种冲突的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透过致力推展人类一体性观点，由此来逐步减少因为彼此的不同而互相残杀的局面。尊者说，我非常重视这一点，而且也身体力行，不论前往何处，都是持着大家同为人类的观点，而不会特别以佛教徒、藏人或达赖喇嘛等身份自居。以印度为例，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该国全境东西南北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的习俗，但是大家都以同为印度人的观念而生存。欧洲联盟内的成员国也一样，虽然在一些方面存在区别，但大家都在以集体的利益为主而共存。再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不同民族，各方若能够以一体性认知，真如同所谓兄弟民族一般，能够从整体角度出发，为集体利益着想的话，对中国人民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而保持距离，相互缺乏信任，这样对大家都是损失。今天不同族群的人士为了创建团结而聚集在这里，我对此表示随喜，这非常重要，感谢大家。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澳洲西藏委员会成员吉宗东堆也受邀出席活动，并发言指出，澳洲的政治及教育界被中共严重影响的情况必须被世界所警惕。他强调，中国今天不但在向自由世界输出便宜的中国制造商品，同时也在输出他们的谎言、审查以及独裁制度。各方应该合作共同应对，促使中共领导为自己的恶行负责。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流亡藏人法律协会会长洛桑扎巴也在活动上致辞，感谢公民力量长年来以举办研习营等途径，向争取人权与自由的各民族青年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洛桑扎巴也特别感谢日本政府不为中共施压，允许研习营在东京顺利举行。
每次开这种大会都会受到中共政府的打压，还有他们的反对，但是尽管这样，日本政府给了我们签证，让我们四名从达赖萨拉来的西藏人有幸参加了这个大会，不然我们会感到非常的可惜，真的。所以说我衷诚的代表西藏人民议会，代表所有的西藏人向日本政府表示亲切感谢。
根据公民力量发布的新闻声明，此次研习营主题为推进人权、民主与和平，新时代、新思路、新战略。有来自台湾、流亡藏人社会以及维吾尔等族群的青年代表参加。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致开幕词时指出，直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各族群在面对强大中共国家机器时别无选择。
今天我们必须以更大理解、宽容，进一步的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我们必须以更高远的远见以及更坚强的决心，在实践中累积智慧，增强能力，切实地走出一条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团结奋斗的道路。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团体与国际机构共同发布报告，介绍境内遭囚藏人作家的状况，以纪念国际被囚作家日。今天11月15号是国际被囚作家日，流亡藏人团体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国际笔会流亡西藏作家协会以及国际笔会三方共同举办纪念活动，朗诵境内被囚作家创作的诗歌，向他们致意。活动主办方还联合发布报告，维护表达自由，被囚藏人作家报告。据国际笔会流亡西藏作家协会成员曼谢罗志介绍，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境内藏人作家因何而遭捕，怎样被判刑，以及他们在狱中的状况。另外，报告中也包含这些身陷囹圄的作家向国际社会发出的请愿信，对达赖喇嘛尊者与同胞亲友传达的讯息，以及已经获释的作家们为仍遭囚的同胞所发表创作的赞美与声援作品。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致辞时提出，各项人权中最为基本的、最不可或缺的便是自由表达言论的权利。次仁措姆主要对比了国际社会对言论自由的重视，以及中共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疯狂钳制。今天的活动按照笔会的惯例，在会场放置空椅子，表达对被囚作家的声援。次仁措姆也希望各方一同努力，让今后不再有作家因被囚狱中而缺席这样的活动。此外，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也于本月11号以举办培训的方式来提前纪念被囚作家日。欧洲西藏青年协会文化工作小组发来新闻声明介绍说，此次面向藏人与外国学生的培训会禁言遭囚的西藏作家在苏黎世大学举行，协办方包括西藏学生网络。新闻声明中还指出， 此次培训活动的目的之一是向年轻藏人与外国学者介绍现代西藏文学。与会各方对境内藏人作家周洛与扎西热丹的作品进行了讨论，同时共同发声呼吁中共立刻释放因言获罪的藏人作家。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访问，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11月15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访问瑞典国会，并向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成员发表讲话，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状况。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瑞典绿党国会议员卡尔·施莱特与洛桑森格见面时回顾今年九月由他带领的国会代表团与达兰萨拉出席第57个西藏民主日纪念仪式情况，同时欢迎洛桑森格访问瑞典。今天早些时候，司政洛桑森格还接受了包括《瑞典日报》在内的当地多家媒体的采访。明天11月16号，洛桑森格将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向该校师生发表演说，之后出席瑞典藏人协会成立50周年庆典。11月13号至14号两天，司政洛桑森格访问挪威首都奥斯陆，同挪威议会能源和环境委员会主席奥拉·阿尔维斯顿、社会主义左翼党议员彼得·埃德会见。两名议员在会谈中承诺将在挪威国会中重新设立支持西藏小组。洛桑森格还会见了挪威赫尔辛基委员会秘书长恩格斯兰德等人士。与此同时，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卓玛次仁等组成的一代表团从本月11号开始前往欧洲多国访问。根据议会公布的行程安排，这支代表团将先后访问比利时、法国、瑞士等国，并拜访这些国家的国会议员与政府官员，介绍西藏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美国华盛顿的人权团体自由之家发布2017年互联网自由报告，指出中国连续3年以来位居侵犯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之首，当局还积极向外输出网络管控的技术和经验。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1月14号，自由之家发布2017年互联网自由报告。自由之家通过对65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全球的网络自由程度已经连续7年下降，其中中国的情况最为糟糕。当局加大网络审查，立法要求网络实名制以及监禁网络异议人士等。报告指出，中共政府长期监视西藏与新疆人的手机通讯，当局还长期封锁包括六四事件、文革、西藏、新疆受到的压制以及法轮功等相关信息。自由之家还表示，中国与俄罗斯管控网络的诸多做法现在已经扩散到全球，对民主公民社会活动构成巨大潜在威胁。中国还积极向外输出网络管控的技术和经验。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